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让我们预备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第十一首荣归天父歌。
就这样一起来，装进了
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立同心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救主，每日引领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三一的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大能创造了诸天万物，谢谢你用你的慈爱托住着万有的运转。主啊，我们满心赞美，主啊，你是配得荣耀的，你是大而可畏的，然而你这样的垂怜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的罪使这地受了咒诅，虽然这世界因人的堕落充满了灾难，但是主，你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主啊，当我们在犯罪得罪你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定义爱了我们，你差遣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让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将主你美好的福音带给我们。主，将救赎预备好了赐给我们。主啊，这救恩真是白白的，我们丝毫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乃是耶稣基督你亲自用你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赎买了我们。主啊，我们满身是口，无法述说我们对你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悖谬，我们真的是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然而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啊，你以耶稣基督的名来接纳我们，你以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将颂赞归于你，你是配受荣耀的父。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求你，主啊，求你眷顾着地，主啊，眷顾着地上受灾的百姓，主啊，无论是战乱之中的百姓，还是地震灾难之中的百姓，主你怜悯垂顾，主啊，你差遣人用从你而来的那种爱去来救助，来帮助，主啊，这一切都是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呼求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意寻求你，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带领，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的，我们是迷茫的，我们需要你话语的照亮，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安慰，我们需要你话语的教导。主啊，就求你今天在我们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你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出你话语之中的奇妙。主，我们同心合意，将讲台上为你出口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中，就恳求你使用他，借着他的口将你的话语解开，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引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之中，我们的信心被刚强起来。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之中，我们忧伤的心得以安慰，也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之中，我们的爱得到眺望。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求你怜悯眷顾我们，就求你能够悦纳我们在这里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不偏离你的左右，也求你拦阻我们不去犯那任意妄为的罪，唯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你，就恳求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请你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起应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好，找到后我们起应来读。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父亲怎样怜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示例，我们来唱荣耀颂，之后共颂主导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有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亲眼看见你。
我亲眼看见你。
感谢诗班献上美好的诗歌，让我们在诗歌中再一次感受到我们的主真的是爱我们的主。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到十二节。新约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就用比喻教育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今天分享这段话语的是本堂的王传道，王教全传道，他分享的题目是撒种的心意，撒种的心意。好，下面时间交给王传道。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气息，也给我们这样的时光，让我们如此平安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成就我们这样美好的聚集，我们也感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供养我们，按时候分粮给我们。亲爱的主啊，你知道你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小孩子，我们的愚钝，我们的饥渴和慕义，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祈求你就用你自己的话语和你的能力光照我们，喂养我们，也祈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台上台下拿去我们自己的软弱亏欠，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扉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得着你给予我们的智慧的心，也越过你的台上不配的瓦器，好让圣灵在这里开口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同盟感动，在这异灵的浇灌之下，使我们得着你给予我们的粮食，得着你装备我们的全副军装，好让我们打美好的仗。祈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聆听的耳朵和受教的心，好让我们无论是听的和讲的，同蒙圣灵的感动，得着你属灵的浇灌和造就。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一同呢来分享马可福音4章2至12节的经文。谢谢刘牧师刚才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经文中，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向他的门徒讲了一个撒种的故事，并且他强调说这个故事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不让别人知道。这你们清楚地指向他的门徒，指向所有信他的人，指向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在刘牧师刚才读的经文12节之后，主耶稣开始把他的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他不像我们的民间传说中那些古人们哈，把那些玄之又玄的预言告诉你天机不可泄露。主耶稣把他的真理，把他的奥秘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13节这里他说，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由此可见，主耶稣，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主耶稣这段话语是关乎福音的道，是一个奥秘，并且这奥秘是要让我们众人，这些信他的人都必然能够明白的道。并且他强调说，今天这段经文它差不多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这圣经里边主耶稣所教导我们其他一切真理的一个基础。因为他在这里说，你们不明白吗？如果你们不明的话，又怎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见它何等的重要。而且不但如此，主耶稣给我们揭开了这个奥秘，它差不多是一个预言。他向所有信的不信的，特别是这些信的人的不同的信仰的阶段，他都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对号入座的一种景况，一种属灵的光景，就在这四种种子的命运里面。然而主耶稣这个预言又不像我们所听到的一个法条、一个判例，或者某一个社会学的预测的模型，冷冰冰的。在主耶稣这个预言里面，这个奥秘里面，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它充满着那种对我们属灵命运的担忧，充满着对我们无论信的和不信者的人的牵挂，因为都是他所造的，充满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也充满了对所有人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慨。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他是我们在天上的上主发出的声音，他是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真正爱我们的。他不是像有一些规则的制定者，冷冰冰的给你一个规则，巴不得让你去犯规，然后他罚你的款，判断你的不幸。主耶稣这里，他巴不得提前就告诉你结局，让你免受这一切的灾害，好进入到他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里边。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他的这样的一个谆谆的告诫里边包含着怎样的一种心意呢？我们从这段经文以前的那些圣经的内容中间，我们能够大概的回顾到主耶稣他一直以来的心意。在他传道的初期，他在约旦河边，甚至在他自己受洗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全地，他都呼吁着说，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有一次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这初期，那是一个安息日的会堂里面，人们把圣经的经卷捧给主耶稣，耶稣就打开翻到以赛亚书，也是我们今天以赛亚书的61章的一节之后的经文，那是一段以赛亚亘古以前的预言。可是就在主耶稣读这段预言的时候，也正是以赛亚的预言得到应验的时候，因为这段预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贫穷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也是谦卑的人的意思，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以赛亚预言有一位将要来，那个人在圣灵的感动面前要担起这样的差遣，来传递天国的信息。主耶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自己就站在，好像站在以赛亚预言的面前，此时他就要开启他传福音的使命，拯救全人类的使命。由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就是要把这天国的奥秘传给我们，不单如此，还把它揭开，希望我们所有愿意信他的人都能够明白。主耶稣不单用他的口说给大家，他还尽心竭力的用他自己心身体力行，把带着爱的信息，把信息中的爱传递给所有的人们，走到哪里看到贫乏的，让他们能够得以解脱，有病的得以医治，被鬼附的得以解放，瘸腿的看见，瞎眼的得行走。这一切不是他的目的，因为他的目的要传那天上的奥秘和信息，但这信息里边包含着他的爱，正因为这种爱，他才让这些有缺乏的、受捆绑的得到自由。于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哪怕达到了最后，他被钉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还在差遣他的门徒，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传我的福音给万民听。由此可见，主耶稣他来这么一个宝贵的事件，原来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他属天的奥秘告诉我们，而且让我们能够明白，就像一个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理由来推脱这样的信息呢？我们还有怎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理由去推脱，去掩面不看呢？所以主耶稣说， 在今天的经文里说，有眼的就当看，有耳的都应当听。主耶稣的尽心竭力身体力行还表现在，我们也曾分享过，他的日期摆得满满的，无论在海面上，在船上行走，在路上，上了山也好，晚上也好，在海中也好，在风浪中也好，他都不住的来传递他的信息，须臾没有耽搁，没有耽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他的家人都认为他癫狂了，超负荷的运行着他自己的身体，巴不得把所有的信息让所有的人听到。他常常是疲惫不堪，以至于他在海浪中，门徒都惊慌失措，他却睡着了，拿了一个枕头倒着头就睡了，多么的疲惫。当他在会堂里面跟大家说亚伯拉罕与他同在的时候，别人说，那些犹太人说，哎，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能跟亚伯拉罕同行呢，同在呢？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意思？那些人看耶稣居然还不到50岁，其实他只不过30多岁，顶多你说他不到40岁吧。原来主耶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在电影上所描述的那么光鲜，那么英俊，他苍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了我们他苍老了，让人们看到他像50岁的样子。他就这样尽心竭力的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大中午的走到井旁，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个地方，一般夏天中午人们是很少出门的，很热。可是那个时候主耶稣还在行走，他来到一个井的旁边坐下来安歇，看一个打水的妇人，希望他能给一口水喝，他疲惫了。这就是主耶稣他3年传道的一个写照，即便在他疲惫的时候，他也不忘给那个打井的女人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并且向他传福音。他宁愿喝一口井里的水，也要把自己永远让人不渴的生命的活水浇灌于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然而主耶稣的他的真正的困难还不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身体劳累一点，人苍老一点而已。主耶稣最最让他内心里折磨他的是什么呢？是他明明知道有些人不能够得救，但他却竭力的要拯救你。就像给一个人做心肺的复苏，知道这个人已经完了，可是还不停的按，给他做人工呼吸，并且还是他自己的亲人，因为主耶稣爱我们，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任何一个人的结局，然而他愿意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怎么知道？我们在以下的经文里边4种结局里边就能够看到。所以主耶稣他自己说，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巴不得所有的人能够接受他。当有一段时间有许多的人接受了耶稣，因为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了，愿意跟从耶稣，可是经文这里记载着说，主耶稣他却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交托给别人，交托给这些人，因为他知道世人的心，他的心有多么的纠结。他知道很多人是没有指望的，他也知道很多人暂时是没有指望的，还刚硬的心，他也巴不得让我们能够奋发起来。于是主耶稣说，他的这些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不让别人知道，只让信他的人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冷酷。弟兄姊妹， 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这个网上大家盛传的一个叫量子理论哈，量子纠缠啊，上帝的命定和我们自己的回应就好像两个量子一样，当我们回应了我们便有指望，当我们回应了也意味着他亘古以前就预备我们得救，他预备了我们，我们也必然会回应。这回应就是耶稣把他的礼物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人却常常选择悖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明明知道这是好的，这是善的，这是美的，这是对我有益的，也是对人有益的，可是我们真的行了多少？当圣灵每每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不愿意接受这属天的奥秘，属天的礼物。这礼物明明是对我们今生能够得益处，来生能够得永生的。主耶稣他曾经说，他引用以赛，又是引用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人们被拗到生怕得到祝福，生怕得到医治，生怕上帝来救我们，内心里面巴不得远离耶稣，远离真理真道，去选择堕落，选择贪婪，选择欲望，选择损人也不利己呢。这就是人的可悲和可怜。所以并不是主耶稣他要我们只让你们听到不让别人听到，是世人们真的是不愿意听见。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当他在那种陶醉中间的时候，他以为他是最为自由的。就像我们常常玩一个手机，打一个游戏，明明知道在浪费时间，没有任何的意义，明明知道他会耽误明天上班，可是就是不愿意放手，就是让这样下去。我们在座有许多做父亲做母亲的，当你遇到一个孩子遇到悖谬的时候，明明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对学校没有好处，对同伴没有好处，对父母没有好处，这就是那么干。这就是人的悖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也许我们此时此刻还在经历着。我们怎么能不说圣灵在为我们担忧，耶稣为我们伤心呢？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就看到了主耶稣，他不只是判断了我们的未来，也寄予了他对我们的担忧。人就是这样的悖谬，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我们在座的各位这里，我们有一种感恩。什么样的感恩呢？他为什么就那么巧呢？为什么就峰回路转，让我们这些在座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居然就因信而称义了，我们竟然就成了我们能听得懂的那群人，我们就能够成为我们能够知道这属灵奥秘的人。你可以做一个实验，让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在这里把主耶稣这段话念给他，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能明白吗？什么是生命啊？生命有什么好啊？得生命，撒种，种子在我里，得到我，得到道了，得到道就得祝福，得生命了。你认为好，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他能让我今天晚上打麻将能赢吗？他能让我升官吗？能让我的股票涨吗？他不能明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听了居然明白，认为它真的对我们很重要，希望这种子撒到我们这片土地里边能够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主耶稣这里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偏爱呢？我们相信他对信他的人对自己的儿女一定是偏爱的，然而他是绝对公义的，他的话语也是告诉世人听的，需要所有的人对他的爱都有回应。我们相信即便犹大 他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如果他悔改了，你们说耶稣会饶恕他吗？一样会。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钉死的时候，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世人有这样的回应吗？所以我们在前一次的分享中谈到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一切取决于世人对他的一种确认，你愿不愿意遵行我天父旨意。一旦你迈出这么简单的一步，你便成为耶稣基督的亲人，你便成为天国中有份的一员。这不是他的公义吗？即便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也有他的教导，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不是他的公义吗？也不只是对我们的提醒吗？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那四个方面，他是怎样清清楚楚的在我们面前把这个奥秘揭开的。首先是撒在路旁了，种子撒在了路旁，自然而然没有结果，飞鸟来把它吃了。耶稣在这里解释说，这飞鸟就是撒旦，他把耶稣基督讲给我们的道给掠走了，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停留。这是一种最可悲的命运，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撒旦，我们非常的轻蔑，非常的藐视，对不对？因为在创世纪那里，撒旦以蛇的方式来挑唆，最后主耶稣把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园，同时也宣判了撒旦他自己的败坏，撒旦了他宣判了撒旦的失败，并且说妇人的女人的后裔必然要伤撒旦的头，撒旦只不过能够勉强的伤妇人后裔的脚后跟，表明人如果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上帝的名义依然在撒旦面前是得胜者。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从来很少去相信阴谋论，对不对？我们愿意一切都是在光鲜，以一种光鲜的明面上的一种逻辑来看问题。因为我们在信仰中我们对撒旦得胜，所以基督徒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姊妹说他信主之后赶走黑路了，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他胆子大了，自己显得温柔又大方了哈，品格不一样了。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然而我们也不可小看撒旦他的作为，撒旦本人并不可怕，弟兄姊妹，可怕的是什么？可怕是我们把自己手里的权柄给交出去了，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撒旦面前不作为。我们明明有着圣灵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然而当我们面临撒旦的所有的诱惑搅扰，我们常常丢盔卸甲，不是被吓的，是自己愿意把这些东西交出去。就像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却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这一生中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多少次把自己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名分出卖了，把我们的头盔把我们的甲给交出去了，这才是最为可怕的。第二个命运，种子撒到了石头上，马可福音这里说石头上，我们可以对参 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是撒在土浅的石头上，石头在田里边一直以来是农民的一个功课，直到今天你看那个德国的生产的那个农耕的机械非常先进，他们还用那个机械把土翻开然后塞，然后把石头滤出去，是农民一直以来的功课。这个石头的地呀、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这个水啊，很少的水洒上去它就能特别的湿润，因为石头本身它不吸收水分，所以显得它特别的湿润。当这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很快就能够得着充足的水分生长，可是当它扎了根需要更多水分的时候完了，因为大量的石头在这里边土里边没有太多的水分，绝对的水分，因此土浅，在土浅石头地里边，这些人呢，主耶稣比喻说他们首先听了道，哎呀非常的感动，立刻就接受了，欢喜快乐，但是没有根，是暂时的。主耶稣继续解释说，当他遭受了患难，遭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至于基督徒所能接遭受，有可能遭受的患难和逼迫，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世代里在座的基督徒都能够感同身受，不用多做解释。正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根，稍微有一点对自己没有好处的处境，就让他们放下了去教会的脚步。我们还能够记得在2008年以及往后的那些日子里边，教会多么兴旺啊，改革开放的高峰时期，台下座无虚席，台上歌舞升平，海淀堂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晚会。那么今天呢，愿上帝怜悯我们，主耶稣紧接着说到了第四种的情况，就是这种子撒在了好土里边，这人听了道就领受了并且结实。弟兄姊妹，结实很重要。哦，对不起，他讲的第三个落在荆棘里，第三个落在荆棘里，所谓荆棘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刺啊，刺虫啊，里边鸟都飞不进去，全是刺，也是这种植物对自己的保护啊。上帝用造这样的植物，它一定有它特殊的用途，比方说骆驼它就不怕刺，它嚼那个刺啊，嚼得有筋有味的，好像吃了辣条一样，特别高兴。但是当一个种子撒到刺虫里边，荆棘虫中的时候，它的命运可想而知，农人也不会去耕种它，鸟也不会飞进去它，好像它也能生长，然而它不可能结出果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主耶稣这四种比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比喻说种子它的命运是说一粒种子在我们里边的生命的结果，对不对？然而这生命主耶稣这里指向了一个整全的生命，所谓整全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不只是发芽了，还不算整全，因为这里讲的生命不是一个豆芽，不是一个韭菜，而是这个生命能不能长起来开花结果，这才是一个整全的生命。不单结果让它有30倍、60倍、100倍，为什么呀？因为主耶稣还说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才是这个世界，这个充满生命的世界，它周而复始的上帝的心意呀。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延续，上帝的荣耀才能够永远的在他所造的这个地方长存，这才是整全的生命。你不要以为我信了，我今天火热了，但是你明天不信了，你明天不作为了，你没有果实，你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也没有把这果实把你所自己所得的传向外邦，传向更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前辈们没有用他的果实来传递，今天我们在座的诸位怎么可能坐在这呢？这种子一开始是在耶路撒冷 怎么可能越过千山万水来到海淀这个地方呢？不正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用自己的生命的种子造就了一代一代的人吗？那么我们今天，你愿意做一个豆芽吗？你愿意做一个韭菜吗？那不是一个整全的生命，可悲的生命。所以即便一个种子撒在荆棘里面，它能够长出来也是可悲的。我们很多人在家里哪怕种一个植物，或者是你在农田里面有过这个植物种庄稼的经历，你一定会知道，你所种的播种的它的意义在于收获。那么最后主耶稣说了第四者，就是这个种子落在了好土里面，于是他听了道就领受了。而那些在荆棘里边的，他为什么呢？因为荆棘到处对他都有挑战，一会儿房子，一会儿车子，一会儿名誉，一会儿地位等等。主耶稣在这里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都把我们挤住了，所以这粒种子在荆棘丛中是多么的难堪。其实当主耶稣比喻到第三种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如果说第一种离我们很远，第三种离我们很近了。差不多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受害者，都是这种受害的专家。我们都明白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别样的私欲对我们的挑战。所以当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来到主的圣殿里的时候，回到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何不应当献上无比的感恩呢？主耶稣特别祝福的希望我们进入第四种的好土里，因为这好土能让我们得造就，也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可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上，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让世人能够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这才是好土所应当所结的果实，让别人都能够看到你的亮光，都能够从你身上闻出一种馨香之气。也许许多年之后，或者没有多久，他信主了。你是怎么信主的？哦，我曾经也有一个邻居，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又信主了啊。然后最后我又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就想起这一切，我来了啊。我的姥姥曾经信主。你不可能，你的种子就像那个莲子的那个最圣洁的莲的种子一样，它能够在泥土里边上千年，最后它还会生长发芽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纠结我们撒种的果效，我们一定要像耶稣一样尽心尽力的去撒。耶稣他自己都知道哪些人可能是没有希望的，他还尽上他的本分。何况我们这些肉体之躯，我们不知道谁能够得救，但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像效法基督一样的、耶稣一样的来去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呢？可能我们这颗有限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人，他是对我作恶的，也许他会成为保罗。可能我们觉得这个人没有指望的，也许他将来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更为强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在任何人的面前去做光做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最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心存一种感恩。因为当主耶稣他的种子进入了我们里边的时候，他造就了我们这块土地，他也劝勉我们，让我们不要像路上的石头， 寸草不生，让我们成为土壤，能够接纳一点水分，就像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一样。飞鸟爱来，种子爱来，所有的生命爱来，因为他们借着我们这个土壤能够长出生命来。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祈求，让我们能够接纳他给予我们的种子。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不只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有的人他就天生的是一个是一条路，是路上面不能成长，并不简单如此。我们刚才已经说，一切取决于我们对上帝邀请的回应，因为我们不能够掌控上帝他亘古以前的设计，我们没有任何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将来的命运。那些我们看为悖谬的人，也许他在亘古之前就在上帝的拣选当中，一切看我们如何的回应。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当明白，在上帝的这个奥秘面前，他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贫穷的人，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谦卑的人，让我们有一种饥渴愿意接受的种子。同时主耶稣他的这段比喻也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描述，对一个基督徒属灵状况不同阶段的描述，不见得是对一个人的定性。可能同样一个基督徒，他曾经经历过那种土浅石头的经历，也曾经经历过种子撒到荆棘丛中的经历，也曾经经历过落在豪土里的经历。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软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感到无比感恩的是，那位撒种子他从来没有放下他撒种的脚步，今天失败了他明天再撒，总有一天他用他的祝福让我们成为豪土，我们终于成长了。不是我们天生就是豪土，我们配得上帝给予我们的种子，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恩典。也正是因为这样，用我们作为人作为被造者的眼光，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和能力判断这个世界哪一个人是豪土，哪一个人是荆棘丛。我们只能够判断的是我们自己是否软弱了，亏欠了，是否把我们自己的军装卸下了。这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的核心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接受主耶稣这颗种子，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撒种的人，把生命向普天之下去播撒，在我们的亲朋之间、好友之间、邻舍之间、民族之间、我们的同胞之间播撒这颗种子，因为这种子是祝福。它不只是让我们来生得永生的祝福，也是让我们今生得今世得平安的祝福。我们要告诉自己，要告诉人们，没有人因为信主他变得不平安了，没有人因为信主他变得病情更糟糕了，没有人因为信主他变得病更平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得着他奥秘的人，要不就在康健丰盛喜乐的中间，要么就在康健丰盛喜乐的路上。阿们。让我们都成为好土，让这片土地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这果实能够成为30倍的、60倍的，还有多少倍的？100倍的。我们再来30倍的、60倍的，多少？100倍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如此蒙福的得着你属天的种子，感谢你让我们如此蒙福的因信而成为义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因着这你给予我们这样名誉上的义，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属天的奥秘。 我们谢谢你的祝福，也谢谢你给予我们的造就。亲爱的主，愿我们在这里无依无靠地向你祈求和仰望，求你让我们成为豪土，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勤奋的撒种的人，效法我们耶稣基督那创让我们创始成终的，好让我们也能够传扬那出光出黑暗入光明使者者的美德。求你保守我们，怜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
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两个报告事项。那么海淀堂是从2023年1月1日起恢复了我们的线下组织敬拜。那敬拜的时间分别是上午的8点、9点、10点、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参加礼拜是需要我们实名制预约的。网络预约是从主日0点开始。那电话预约是从周一的上午9点开始。那大家记到要记一下这个预约电话是62572391，也要留一下电话值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然后下午是从1点半到4点。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有预约成功的弟兄姊妹却因为事情不能参加的，请务必要取消这个预约。另外我们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愿意奉献的，也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64首《主行新事歌》，来回应我们的正道。
干渴人啊，不要再叹息，我主已经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立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姊妹请坐，我们主日礼拜到此结束。
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